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翻嚟第三节嘅姐姐讲故事，善恶有头终有报，轮回路上见真相。向云南昆明环翠宫里面挂住一幅名传后世嘅古老楹联，佢背后记录嘅唔系普通嘅公案，而系一段惊心动魄嘅前世今生。喺呢段故事里面，有杀生无数嘅屠夫，有大权在握嘅朝廷重臣陈用斌，亦有仙风道骨冷眼看红尘嘅纯阳祖师吕洞宾。吕族跨越两世，设下三道生死迷局嚟测试佢嘅道心啊！而家就等我哋揭开历史嘅烟尘，睇下呢个元神响神仙嘅三世里边点样走出两世嘅富贵同埋沧桑。作者怀隐隐，内容有加减。黑明朝末年，云南昆明嘅南关外有一个姓赵嘅屠夫啊。有一日，佢要屠杀一只母牛，但系佢要揾刀啊，揾极佢都揾唔到，成间屋翻转啊，都揾唔到把刀啊。嗰阵时，有只牛仔就瞓响母牛嘅旁边，唔知道系咪佢知道佢个娘亲就嚟要俾屠夫宰杀，所以发出好凄凉嘅叫声啊。于是呢个屠夫就攞起条鞭打只牛仔，赶佢行埋一边啊。但是当只牛仔起起身的时候，他发现那把屠刀竟然在个地下那里。原来那只牛仔为了保护只母牛，用个身趴在那里遮住那把屠刀。万物皆有灵，牛亦都是一样。他看到这一幕，原本铁石心肠的他的心软落来了。他不忍心见到这只有灵性的母牛血钱当场，他不想再做咁血腥的工作，于是他就掉了那把屠刀，带着牛仔和母牛去到昆明西山，即使是碧鸡山，又叫做卧佛山，去那里隐居。他萌生了修行的一念，日日在度念诵，咁去心头火要见吕洞宾，咁去心头火要见吕洞宾。不停咁一片接住一片咁喺度提醒自己，千祈唔好嬲啊，要时时修心。有一日，有一位道人经过赵某隐居嘅山窿啊，因为佢系隐居响山窿，平时好难得见到一个人噶，何况见到呢个又系道人，赵某非常之开心啊，于是就立即请佢入洞里边坐下啦。他即刻去烧水冲茶，同时仲拿出他最心爱的古瓷器出来装茶给这位道人饮。当他递杯茶给这个道人的时候，不知怎样不小心这个瓷杯就跌了落地碎晒了。心爱的瓷杯跌了落地，个心戚一戚，真是好不开心啊，有点嬲添，点解会这么不小心的。从这个时候，眼前的道人突然间不见了，而本来是碎晒的瓷杯，但是就完好如初摆在那里。而在个茶杯的旁边有一张纸，上面写着洞宾方才到，心头火又生。赵某非常之惭愧又后悔，他心想要见吕洞宾的心愿实现了，但是当吕洞宾真系嚟到嘅时候，自己减去心头火呢、这个修持功夫就一堪一击，好似只瓷杯咁跌落地下碎晒。因为过唔到呢关，赵某嘅心情非常之低落，好难平复。有一日，佢宁愿望住昆明池，睇到穆王正系做紧水战演习，佢心里边有啲向往啊。点知？他在朦朦胧胧之间就离世了。昆明西山依旧在，去来几度夕阳红。 有一日，有一位朝廷大官无意中经过赵某曾经隐居的山洞，那个就是明朝都御史陈用斌。当时陈用斌奉命镇守云南，向公余的时候间中他会去西山那里游览下的，看到那里的景色好像似曾相识那样，他觉得好奇怪呀。行下行下，去到一个山洞的外面，他见到石壁上面写着嘉靖29年，即是西元1555年某年某日。他看到这个日子之后，陈用斌心里面震了一下，这个不就是自己的生日？原来在30多年前有一个人在这个山洞那里隐居。陈用斌了解了赵某来这里隐居的故事之后，他亦都知道他在墙上面写着的日子就是他离开这个人世的日子。霎时间有一件事在他脑里面非常之疑惑的往事，好像通了电一样有了答案了。他在去云南之前曾经有一个道人去探过他，他用茶来招待这个道人，当这个道人拎起茶杯的时候就问他了，
减去了心头火味啊？
当时他觉得好奇怪啊，都不知道这个道人讲什么。于是这个道人就约他去鹦鹉山见面。那阵时他根本就未听过鹦鹉山，亦都不知道鹦鹉山到底在哪里。这件不明不白的往事就放在陈用斌记忆的角落头里面。直至到而家去到云南西山这个山洞里面，他先豁然开朗，他明白了，他知道他就是赵屠夫的转生，前一世他就在这个山洞里面。吕洞宾仙人来找过自己，原来仙人对自己一直不离不弃，前世今生一直要点醒他啊。而他自己虽然还有见吕洞宾的心愿，但是已经被尘世遮住了。镇守云南的时候，他问到了昆明果然有一座叫做鹦鹉山，坐落在东北群山里面，前人叫他做双道山，也叫明凤山。他去到鹦鹉山，在那里他见到一个生了皮肤病的道人已经站了在石间那里，好像在等着他一样。这个道人手里面拿着两个瓶，即是两个樽，樽口对樽口，两个口相对，笑着问他了，
君们别来无恙吗？这个时候你要选择哪一头跳出去呢？
即是问他，你做官够晒威风，够晒享受了，现在你打算从名利那里跳出来呀，亦或是跟我去修道呢？在这个时候，陈用斌的随从大喝一声，
我得到大人无礼。
这一喝，个道人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过了之后，陈用斌才知道，两个瓶口相对，口对口即使是个女字，这个女企咗在山石上面，山石就是个岩字，女岩咪即是吕洞宾。原来头先在眼前出现的就是吕洞宾仙人啊。在他镇守云南第三年的时候，陈用斌就在鹦鹉山上面和吕洞宾见面的地方做了一座桥，叫做迎仙桥。同时在半山腰又做了一座吕洞宾的肖像，又起了一座环翠宫。其中他在环翠宫记里面亦都写着，如虎田之三年，命工于明凤山建环翠宫，其中为阁，字吕思。由此可见，他对吕洞宾仙人非常之仰慕同埋怀念啊。在万历21年，即是1593年，明神宗晋升陈用斌为都御史巡抚云南。他一上任就做了16年了。他天生具有军事才能，擅长用兵，在云南多次平定田西缅贼，功绩卓著， 获升迁为右副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但是万历36年，即是1608年，云南土官作反了。陈玉实为了保护全城的老百姓，用了权宜之计退兵。事后虽然是平定了叛乱，但是被朝廷里面一些政敌诬陷，说他弃恩畏敌，一夜之间从一个高高在上封疆大吏变成一个死路的阶下囚。经历了9年的牢房生涯，在万历44年离世。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点来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讲起沙士、新冠肺炎，现在大家成日都提住的汉他病毒，这一连串接踵而来的瘟疫，真是想起都心寒啊。面对着这些看不到的病毒，我们现代人通常会用科学的角度去了解。不过不知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很流行的讲法，其实传说里面讲的瘟神根本就不可以乱咁嚟，而是受了神灵指派来到人间执行任务的报疫使者。俗语讲瘟神有眼，边个会染疫，边个能够平安，对象清清楚楚，绝对不可以乱嚟的。他们需要按住本名册去做事的，真是咁神奇，连神仙做嘢都要有名册，是真亦话是假的？是咪真是有瘟神的呢？我们一起揭开毛毛居士编写的轮回集就知道的了。向江苏省丹阳，以前叫做江阴，新港镇是以延陵桂子古墓和桂子庙而出名的。庙堂空置的建筑物被利用作为这个乡的第二初等小学的校舍。民国初年，小学的校长就是乡里面的善人，叫做张九高先生。文初毛毛居士编写的轮回集记载了一个瘟神在现代转生的故事，就是发生在他家。张九高先生是一个谦恭宽厚言行谨慎的传统君子，他有三个仔，长子叫做张应真，张应真已经成了亲了，他有一个仔叫做宝玉。向20年代有一年的正月，他的孙宝玉突然间死了。再过半年之后，向7月20号，他的长子张应真，即是宝玉的爸爸，又染疫亦都死埋。佢喺青壮年时期离开人世间啊。喺半年之内，长子长孙都突然间去世。白头人送黑头人，对张九高嚟讲係一个好大嘅打击啊。佢好仔细咁諗下，佢平时冇咩嘢犯过大过错喎。点解会有呢啲咁嘅悲剧发生喺佢身上？本来他非常之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但是面对着这样的事情，他开始有些动摇了。就是在他的仔认真死了之后第三日，即使是7月22日发生的事，似乎就好像解开了他的疑问。人世间所有发生的事情都不是偶然的，都是有原因和有安排的。向7月22日这一日的上午，张九高第二个仔张应介带着个竹篮去街市那里买餸。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啊。当时是上午9点左右，他突然间看见自己死了的大哥张应真拖着宝玉迎面而来，他就开口大声叫大哥。
霎时间佢就不省人事啦。向街上边嘅人都睇到佢突然间跌咗落地上面，就即刻过嚟扶住佢啦。过咗冇几耐，佢就喺度大声讲：
我系张应真。
认识佢哋嘅人发现，把声音的确系张应真，而唔系坐响地上边嘅张应介啊。佢就叫人攞笔纸嚟，然之后同时又叫人揾佢父母嚟啊。当时就有人去佢屋企通知佢父母，亦都有人留响现场睇住佢。佢攞咗笔纸之后，一路写一路讲：
我乃温氏原本姓吕。
张九高夫妇一到场，佢即刻跪向地下行八拜之礼。等到向父母行完八拜之礼之后，张应介嘅神智就恢复清醒啦。张应真响佢四言诗文里边，去向另外空间见到嘅前世同埋今生转生嘅因果讲得清清楚楚。佢嘅原文系咁样写嘅：
我乃逆氏原本姓吕。
张应真话自己系掌管瘟疫嘅侍者，即是逆神，响天界原本系姓吕。
光绪廿年七月十四，山东行疫，二人唔死。
清朝光绪二十年，即是1894年嘅七月十四，佢向山东地区嗰度執行传播瘟疫呢个任务，期间唔小心误杀咗两个人啊。
二弟当年方为土地，二人获罪，责降尘世。
佢个二弟啱啱就系当时当地担任土地神，因为呢一场疏忽啊，佢哋两个人都被判有罪，被贬落凡间投胎转世。
因恐堕落，须负善事，数载寻求，方生于此。
佢话因为担心投胎之后会堕落变坏啊，所以佢一定要揾一个大善人嚟做佢父亲，竟揾咗好几年啦，先至揾到，最后先至出生响呢一个家庭。
生虽无功，亦无恶事，今当归位，何能依止？
呢一世我虽然冇积乜嘢大功德，但系亦都冇做错事，而家就系翻上天庭嘅时候啦。凡间嘅医术又点可以医好我呢？
逆人逆我，循环而已，因果分明，历历可记。
以前我去令到人染上瘟疫，而家我自己亦都因为病而死呀。呢啲只不过系因果循环啫，善恶因果非常之明显啊，每一件事都清清楚楚记录在案。
父系母系，我非真子。家中诸事，自有二弟。
父亲啊，母亲啊，我唔系你哋真正嘅亲生仔。我走咗之后，屋企大大小小嘅事务，自然有好似我咁样投胎嚟嘅二弟嚟到处理。
上我有下，暗座为你。我妻系曹，贞节可喜。
如果我喺天庭上边有空余时间，我亦都会暗中帮助处理屋企嘅事。我个妻子曹氏，佢嘅贞洁品德令人赞赏。
守节虽苦，鬼神敬止，福苦一生，折苦万子。
虽然响人间守节守寡非常之清苦啊，但系连鬼神都会对佢肃然起敬。做个有福气嘅妇人，顶多系享受呢一世；但系做个坚贞嘅节妇，佢个名声会流传万世。
我而保育，本唔阻事，起来促驾，悲来为止。
原本系我天界上边嘅阻事虫，佢今次嚟投胎，只系为咗催促我快啲起程，翻天庭。唔系嚟为呢个家庭传宗接代。
皆受清君，加多而礼，但我有言，两弟谨记。
以后屋企里面的长辈祝寿举杯敬酒的时候，会有好多传统的家族礼仪。但是我跟住讲嗰几句说话，两个细路一定要记住啊！
为善最乐，真假辨世，真善何在？入孝出悌，
做善事是最快乐的事，但是一定要仔细地分辨乜嘢叫做真善，乜嘢叫做假善啊！真正的善行响边度呢？就是对内要孝顺父母，对外要敬爱兄长。
邻人掩疫因唔得起，告彼诸人侥幸之子。
那些染了瘟疫的邻居，因为我的缘故，个病才好翻。请转告话俾呢啲人听，佢哋能够生存落嚟，纯属是三生有幸，非常之侥幸啊！
切勿自矜，善思可矣。
千祈唔好觉得自己好叻，自以为是。从今以后，只要多做善事，保持善良就得噶啦。张应真写完最后一个字，就放低笔，安详咁合埋双眼，真系与世长辞。而佢留低嘅呢首诗，冇几耐就传遍咗成个江苏。甚至乎被收录入《轮回集》里面，成为近代因果实录最震撼的铁证。听完这个故事之后，不知道你又有什么想法呢？一首四言诗就泄露了天机了。原来在我们看不见的神灵世界里面，执行瘟疫的使者做错了事，都要落嚟凡间投胎受罚嘅。换个角度谂下，世界上嘅瘟疫灾难又点会系冇原因嘅呢？面对今日接踵而嚟嘅各种新冠、新嘅病毒、新嘅疫情，而家现代医学虽然发达，但系或者前人留低嘅智慧，先至系真正嘅治本良方啊！向呢个动荡嘅时代，保持内心善良，多做好事，心存正念，可能就是我们每个人最有效的免疫能力。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下一节回来，我们和大家继续分享第二个故事。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返嚟第三节嘅姐姐讲故事。明太祖洪武初年，江南嘅烟雨依然洗唔干净元末明初嗰场战乱嘅硝烟，喺吴国即是而家嘅苏州一带，有一个读书人叫做张子绮，佢同埋佢个妻子结咗婚，只不过系三年，喺姑苏城里边过住安稳嘅日子。但系大军经过呢个消息，令到佢哋平静嘅生活响一夜之间彻底咁被撕破咗啦。张子绮带住妻子走难，向荒茫逃难里边，唔小心同妻子走散咗啊！佢妻子孤单只影，向荒茫失色里边，走向战乱嘅荒野嘅时候，被一队士兵嘅将军睇到啦，将佢带翻去北方官邸里面。呢日失散，佢哋夫妻之间就断绝咗音讯啦。同妻子失散咗啦，张子绮目死心，佢变卖咗田地家产，去到吴国每一个角落去揾妻子啊！但系战海茫茫，边度揾到妻子个影啊？三年过去咗啦， 所有钱已经用晒啦。最后佢沦为乞衣。喺呢个时候，姜子琪已经唔系当年嘅风流倜傥读书人啦。佢发髻松散，衣衫褴褛。佢用一支竹撑住身体，佢手里边揸住嘅烂碗，嗰啲残羹烂饭，系佢搵妻子喺路上边唯一嘅力气来源。日子一日一日咁过去，已经过咗三年啦。佢靠住双脚一路上行乞，竟然从江南去到北方嘅京城。呢一日京城落住朦朦胧胧嘅细雨，仍然有一啲凉气啊！姜子琪冻到成身打冷震，缩埋响一户高门大户嘅石狮子旁边。佢唔知道佢自己辛辛苦苦要揾嘅妻子，就响呢一座深宅大院里边，有一位着得好靓嘅面容清秀，但系带住几分忧愁嘅妇人，响丫鬟陪同之下行出大门。就响呢瞬间，两人目光交错，呢个妇人好似被雷击中一样，佢手里边嘅手巾仔都跌咗落地啊！张子琪唔敢望住呢位贵人，佢只系好卑微咁耷低个头，佢讲：
小人该死，打扰贵人啦，小人就走噶啦，就走啦。
但系佢唔知道呢个妇人嘅泪水早已经夺眶而出，佢强忍住，然之后叫个丫鬟：你快啲去个厨房，将啲热饭菜拎出嚟，用干净嘅布包好啦，快啲去啦。跟住另个头叫张子琪，你冇走住。阿环呢啲饭出嚟之后，佢个妻子就将嗰包热饭塞俾张子琪，你攞住啦，快啲攞住啦。张子琪唯唯诺诺咁讲：
多谢多谢夫人。
张子琪接过嗰个布囊之后，只系觉得有啲重，仲有啲好暖嘅感觉，但系佢就唔敢多睇啦。好快咁就响细雨里边消失咗啦。第二日仿佛好似冥冥中有啲嘢指引住佢，姜子琪不知不觉又嚟到呢户人家嘅门口啦。一去到嗰度，嗰个妇人就同佢讲啦：
快跟我嚟啊，快啲入嚟啊！
嗰个妇人似乎响度等咗佢好耐啦，佢不分尊卑，即刻急步走上前。一手就拉住衣衫褴褛嘅姜子琪，将佢带入大门后面逼影嘅地方。呢度系主家视线嘅死角啊！呢个妇人早已经泪水崩溃，佢讲：
子琪，真系你啊，子琪！
姜子琪即刻胆高个头：
娘子，娘子，我系咪发梦啊？
一声颤抖嘅呼唤。四目相对，三年的苦难，三年的思念，就在这一刻化成泉水般的眼泪。张子琪好想揽下自己的妻子，但是见到自己成身污糟邋遢，于是就缩回对手回来了。他说：
娘子，为什么你会在这里？你成为了这家的大太太啊。
他的妻子说：
不是，不是啊，当年我被陆将军掳走回来，逼我做他的妾侍。子琪，我身向北地，心始终都向姑苏，始终都向你身上。我每日对着孤灯，都向度求菩萨保佑你平安。
但是好不好彩，重逢的开心很快就招来了阴影。这一幕被军官的原配夫人见到了。大夫人生性多疑，佢讲：
一个妾侍大白天匿埋响墙角，竟然同一个乞衣庆盛盛宴，赖赖扯扯，成何体统？
大夫人唔系咁噶。
稍后赶个乞衣出去。
姜子琪慌慌张张咁走咗两条街，但系被嗰户嘅家丁冻住咗响地下。非常之粗暴，抢咗佢个袋啊！响呢个时候，袋里边嘅饭菜就跌咗出嚟，空地都系。
同时还有一对金钗和一封书信。见到这样的情形，那些家丁就讲了，
原来你们两个真是私相授受，是你翻官邸等将军来发落。
当晚将军回到将军府的时候，大夫人就立刻拿那对金钗和书信出来跟将军说，
将军你看看，你从南方带回来的女子不守本分，竟然私通外面的乞衣，你看看，这些就是在个乞衣身上找到的金钗和情信，你如果不严惩的话，我们将军的颜面破损。
将军皱晒眉头，拿起那封信，
私通。
将军原本想着他打开封信会看到一些非常污糟的勾搭的说话，但是当他打开这封信的时候，在他眼前的是一封一行行一字字的血泪，清秀而纤细的诗句。将军将首诗读出来，
孤楼明月栖江东，三载恩情一旦空，为父有心终向日，杨花无力暂春风。
他心里边想，
杨花无力暂春风，他在那里讲自己，若女子遇到兵荒马乱，就好像无依无靠的垂柳，只能够随风飘零，又任我手上呵佢所愿。
将军担高个头望住堂下边嗰位入咗门几年嘅女人，从来都冇同其他人争宠，每日独对孤灯。佢以前唔明白，而家佢全部明白啦。原来佢心里边一直系挂住响风雪里边乞讨咗三年，从未放弃揾佢嘅丈夫。他耷低头睇住跪响度嘅子琪，然之后佢问：
你系边个？少人姜子琪，江南读书人。
将军睇住响内堂嘅姜子琪妻子讲：
你出嚟啦！
佢出咗嚟，响姜子琪嘅身边跪低。原本大夫人想请将军惩戒下佢哋，但系被将军阻止佢。响嗰一刻，身为将军的军人原本是铁石心肠的，但是都被融化了。他看着这对在苦难里面苦苦挣扎始终不肯放弃对方的夫妻，叹了一声，然后下令叫人解开姜子琪的绳索，对着他两夫妻说，
你们本来就是恩爱夫妻，是我误了你们。
将军冇轻视问罪，反而叫人攞咗50两白银同埋几石米钱俾佢哋作为路费，然后对佢哋讲：
你哋翻去啦，翻去你哋五月嘅乡下，继续你哋嘅前缘。
听到将军咁样讲，佢两夫妇两个互相对望一下，痛哭失声，即刻跪低，多谢将军嘅大恩大德。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
下一节
继续同大家分享第二个故事。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返嚟最后一节的姐姐讲故事，同大家分享一个古代道亦有道的故事。资料来源《古道人生》，作者太远。北宣城即是而家的安徽，有一个姓韩的富户曾经遭受过贼劫，损失非常之惨重。虽然报了官，但是一直都找不到那个凶手， 过咗冇几耐之后，姓韩嘅呢个主人家就死咗啦，留低一个八岁嘅仔同埋佢嘅妻子谢氏两个相依为命啊，孤儿寡妇，孤苦伶仃，冇能力保护自己嘅家产啊。姓韩嘅家族里边有一啲横行无理嘅人，就嚟虾佢哋，剥削佢哋，同管账嘅人内外勾结。过咗冇几年咋，成副家产就冇晒啦。两母子生活非常之艰苦啊，冇办法啦，最后唯有连个住宅都卖卖，换啲生活费。有一晚已经夜深啦，佢母亲仲喺度织纱，个仔就喺度读书，已经半夜噶啦。庭院里边月色清澈如水，这时担高个头望住个月光喺度叹气。忽然间，庭院里边有人回应佢啊，讲：
夫人不必叹气，杨君能够刻苦读书，将来一定大有成就，只不过是辛苦十年啫。
这时觉得好奇怪啊，等咗好耐都冇动静，于是佢就开门去睇下啦。见到庭院里边除咗个月光之外，就冇其他人啦。翻转头入翻房，睇下书台上面有一个皮箱，都唔知道响边度嚟嘅，即刻打开个皮箱睇下啦，里面装满晒白银啦，中间仲夹杂咗一啲珠宝首饰。再仔细睇一下，发现嗰啲首饰系好多年前唔见咗嘅嘢嚟噶，应该话系俾人偷咗嘅嘢嚟噶。响呢个时候，佢先至明白头先讲嘢嘅人系有来头噶，佢就即刻闩好房门，同个仔讲，叫个仔千祈唔好将今日嘅事同人哋讲啊，要佢好似平时咁俾心机读书就得噶啦。韩少坤长大之后冇令佢娘亲失望啊，果然考取到功名，中咗举人，后来通过选拔做咗浙江嘅知县。向呢个时候，谢氏先攞翻嗰啲储埋嘅金银，攞出嚟赎翻以前住嘅住宅，重新装修。少坤天性非常之聪明啊，尤其是擅长应对官场往来，受到上司嘅器重，做咗几年官阵，就积咗唔少嘅钱财。有一日，佢手下嘅衙差遭咗一名大盗，少坤亲自开庭审讯。嗰、那个大盗神态自若，问佢叫做咩名啦，佢就话自己系铁汉，点都唔肯讲出佢真实嘅姓名。少坤于是下令严令敲打，而个大盗就用气功顶住，最后任何刑具加向佢身上都发挥唔到作用啊！过咗一阵，呢、这个大盗担高个头望住堂上边嘅少坤，讲：
你系咪韩少坤？好十年前4月18日嗰晚发生乜嘢事？你仲记唔记得？你翻去问下你娘亲啊！
少坤心里边一震，先叫人将佢押翻入牢房，然后翻屋企问母亲铁汉嘅说话。谢氏即刻去睇下嗰个皮箱，发现个皮箱上边正正系印住铁汉两个字啊！谢氏想放咗佢，但系少坤唔同意。佢讲：
佢系一个大户人家嘅劫案要犯，如果我放咗佢，连个官职都保唔住。我只不过系将抢我哋嘅嘢还翻俾我哋，都算唔上乜嘢恩德。而家我公事公办就够啦。
佢娘亲谢氏就讲啦：当年响我哋穷途潦倒嘅时候，日做夜做都食唔饱，着唔暖。如果唔系佢还翻啲财物俾我哋，我哋两母子早就饿死响山沟里边啦。况且如果唔系佢哋当年抢劫在先，呢啲钱财亦都会落入债主手里边。佢响我哋富贵嗰阵时抢走，
向我哋有难嘅时候还翻俾我哋。呢啲恩情点可以唔记住嘅呢？少坤就讲啦：
如果你得放咗呢个人，亦都可以。但系如果佢自以为系我哋嘅恩人，万一呢件事传咗出去，外面嘅人难免会胡思乱想，不如将佢灭口，仲系比较妥当。
爵士仲未回答，突然间一道白光射入窗里边，所有窗花都被打碎咗啦。一个短衫窄袖嘅人企咗向面前，佢就系铁汉啦。佢笑住对少坤讲：
你好狠心啊，竟然恩将仇报，而且仲劫持你娘亲。
呢个时候，少坤都呆晒，一句说话都讲唔出啦。一转眼，满屋白光，就好似闪光一样，一阵间呢啲光芒就消失咗啦。铁汉已经企咗向屋顶，佢手扎住三尺长嘅宝剑，拱手讲：
再见。
少坤定一定神，感觉到好痛啊！发现两条眉毛连皮都被削咗啦。嗰晚大路里边讲，个大道已经走甩咗啦。少坤之后就患咗惊悸症，精神恍惚，冇办法正常处理公务啊，唯有辞官翻乡下啦。故事里边讲过，铁汉虽然系大道，但系俗语讲道亦有道，佢亦都系有义气嘅人嚟嘅。而呢个韩少坤虽然系读圣贤书，做咗朝廷官员，但系喺利益面前动咗杀机啊，所以佢俾人睇眼你，唔单止系对佢一种惩罚啦，亦都系对佢人格嘅一种讽刺。今日嘅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下个星期请大家同样时间继续收听姐姐讲故事，拜拜。